尽量在下课之前呢，把这个分给每个道友，在下课之前尽量分好，然后大家下去之后呢，就好好的这个找人打也可以，然后你自己请人教也可以。现在的话就是做一些这些打金刚结的事情吧，好像说不需要吹气，吹气也可以嘛，反正没什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打金刚结这个意思。还有一个事情啊。那个事情呢，主要一鹏看我今天让我们通知一个事情，他说是有些他以后的这些法本呢，或者其他一些安排，过段时间可能要发一个像章吧，啊，一个像章，像章呢，一面是金刚萨埵的，一面是法王中珠玉宝戴莲花帽那种，前次挂旗子在山上的道友都领了嘛，就那种，那种像章，准备过段时间呢要发了，但是呢就是，不是结缘的方式，是需要念咒。这个方面呢是一个事情啊，这个是一个象征的事情，如果自己要领的话做好准备，念多少这个还没定。还有呢就是一个计数器，好像是一个计数器吧，有一种计数器呢说是也是比较好的，这个也是念咒的，这个也是过段时间可能要也许要发，要统计这个数字。还有呢是康博这段时间在做一本书啊，叫做进藏引导文嘛，是什么，反正是就是主要是一种清净罪障的金刚萨埵的一种引导一种引导文，他也是做了一些这个主要是彩图为主的这个法本，里面呢就是一个就是说势力对峙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罪业怎么样忏悔，怎么样发露忏悔啊，怎么样就是观想这个方面呢，这些这个次第呢就交代比较清楚的这样一种法本。昨天不上课呢，主要也是在赶这个书，想要在这个法王法会的那个时候可能要完成，然后呢就是开始要可能要发下去吧，反正这个也是主要是念咒的啊，主要念咒，不卖钱啊，不送，这个是买也买不到，他意思就是说买是买不到的，反正如果说是要的话必须要念多少咒语，这方面可以得到。还有呢以后的这些法本呢，看不也说了，以后的这些法本这些他的这个弥勒菩萨就是说是弥勒五论也好其他的一些法本吧，反正法本呢以后也是这个方式，如果说是你自己发愿要看几遍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给你一本，或者说是你要念多少咒语给一本，如果说是其他的话就不也就说是这个不结缘了，就这样的一种，主要是说明这个问题让就是在课堂上要宣布一下这个事情，大家做一个准备，就这样的，买也可能买不到。现在的话就说是他说是这个一方面是资金，一方面是很多道友他拿回去摆在书架上也不看的话就有点浪费。所以说以后呢主要是从这个，如果真的要看你发愿看几次几遍，这个时候你可以就发一本，如果是没有这样承诺，也不承诺看，也不承诺就说是念咒这个方面就肯定不结缘买也买不到，外面就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以后要讲呢必须要讲的时候呢可能也许要结缘，但是如果不讲的时候呢就没必要这样，没必要去这个结缘很多这样书，因为讲了很多这个其他的原因吧，一方面呢是这个印一次花很多钱的，一方面呢就是说是一些现在印书的这些钱呢主要都是外面的一些施主还有一些法师呢他们自愿提供的，看不到考虑呢如果说要收钱要卖钱的话就和这些宗旨就矛盾了，如果说是这个结缘呢这个需要这个资金这个资金的来源呢也是不是特别好找，一个施主再去要或者再给你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为了这个长期的这些这个事情呢所以说这样规定的吧，就这样规定的，反正我也是这个重复看不到要求讲我就这个东西讲了，几乎都是他那里的意思就是几乎都是这样讲下来的，所以这个以后呢这个些法本呢都是从这个方面安排的，大概是这个事情吧，没什么其他的事情，这样好分吗，这个怎么样？你们再分没有？还是等会儿分呢？那好吧。 好，下面开始辅导这个音频。音频当中呢，现在也在讲第七品，在讲互结相违。互结相违呢，就是先讲一个可以说是他中非理和安立之中合理的这样一个观点。现在在讲这个他中，讲他中呢，首先也是先讲对方观点，这个讲完了。今天讲第二个呢，是讲破彼观点。破此他们这个不合理的观点分三：一、真实遮破；二、破遮过之达；三、说明一体称相违之密意。首先呢，讲第一个呢是真实遮破。对于对方所承许的，若为谋法离他法，就是互举是相违这个观点。然后呢，就是最真实的开始破词。若离他法是相违，所有相属成相违；若承许此相违破，相属则立皆是毁。那么在真实遮破的时候呢，就是讲，如果说一个法离开其他法，这个就是相违的话，那么所有的相属都成了相违了。因为呢，你们这个地方讲的是这个它的这个法相啊，它的法相是只要一个法它不是其他一个法离开了他法的自性呢，这个就叫做互结相违。那么你是不是这样程序呢？如果这样程序呢，就是一种很过分的观点。那么如果是这样程序的话，那么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一切的相属都成了相违。为什么一切相属都成相违呢？因为这个相属还有两种，彼生相属和这样一种这个同性相属。彼生相属呢，从它的因产生它的个果，这个方面就是他提的法啊，这两个就是他法，在因上面离开了果，果上面离开了因，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就说是他提的法。如果按照你的观点，离开他法就是相违的话，那么就是说彼生相属这个法就成了相违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同性相属它也成了相违。为什么这样讲呢？同性相属呢，它所作无常，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呢，它不是讲到这个实体繁体之相违各有二种共六律，那个地方讲的实际上在繁体上面呢也有相违的，繁体上面有相违的。我们比如说这样一种所作和无常，这个是这个一本体一繁体当中的关系。按照你的观点呢，就是说所作它和无常呢绝对是他体的他从繁体方面讲繁体方面讲它是他法的，所作离开了这个无常，无常离开了所作。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同性相属的这样一种所作无常也成了相违。所以说呢，所有相属呢都成了相违了。若承许此相违破，相属则立皆是毁。如果承许所有的相属成相违，如果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承许的话，相违破，相属则立皆是毁。那么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是通过这个相违的这个因来建立的是主要是破词它的这个违品的，主要是破词违品。比如说火和水，火和水二者之间呢，就是它主要是通过相违因来破词对方。火力强大的时候呢，水它就没有会被破词，水力强大的时候呢，火力它就不会有这个安住。所以说呢，它就是这个相违呢，就是破词的这样一种方式的。一者成理来破词，另外一者没办法安立。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的话，皆是毁，这个也是是毁了。那么主要通过相违因来破词它的违品，来破词它的违品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呢，就已经是毁了。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相属则立则立亦是毁。那么就是说通过相属呢，相属主要是通过相属的因来建立二者之间是一种相属的关系不管是彼生相属还是说是同性相属，实际上呢都是通过相属因来建立的相属则立这个立字呢，它主要是建立的意思，主要是建立的。那么就是说相属它可以建立也是毁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相属成相违的缘故，都成了相违，那么怎么可能建立呢不可能建立。所谓的相违呢，它就是说一者成立的时候呢排斥另一者让另一者没有能力让他撕毁，这个方面叫相属就是相违。但是呢，如果所有的相属都成相违的时候呢，这个通过相属因来建立相属的关系相属的对境，这个方面的这个方面的结论呢也是撕毁的。所以说呢不能够笼统的说就说是这个离开他法就是相违，一个法离开他法就相违，这个方面是不能这样程序的。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浅过之答。那么对方呢想要遣除过失，他做回答，那么我们就把这样一种遣过之答呢予以破词，这个叫做破遮过遣过之答。而为一体属或无关，是自本体遮他体，相违可得遮破故，可见不得成不虚。为一体属或无关，这个是对方的观点。对方观点就是讲呢一体，首先呢讲界定的这个法呢是这个一体的法。一体的法当中呢有两种不同的分类，第一种呢是一体属，一体属呢就是说在一体当中的一种相属，比如说火和烟， 火和烟二者之间就是他体的，但是呢就是火和烟二者之间呢是一种相属的关系。或无关呢就是说也是一体的法，但是二者之间呢是没有关系的。没关系呢比如说是这个黄色和蓝色，黄色和蓝色呢它也没有相属的关系没有相属的关系，所以它是一体的没有相属的关系，这方面就是二者之间呢是无关的。那么是无关呢是这两种一体属也好还是一体无关也好，是自本体则反体，那么这两种法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说是自本体而则他体，只要是安住他自己本体的时候呢就不是其他的本体，比如说安住火的本体当中的时候呢就根本不是烟就是说是自本体就是是火的本体，这大体根本不是它上面根本不是这个烟的本体，烟的本体也是这样的，是烟的时候呢就是遮破了这个火的本体是烟上面就根本没有火。还有呢就黄色和蓝色二者之间也是这样的，如果是黄色它如果自己的本体是黄色肯定就是已经遮破了这个它体的这样一种无关的这个蓝色，是蓝色遮破了和无关的这个黄色，反正呢每一个法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自信的，是自本体则他体，他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安立他的这个观点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他中。然后呢下面就是破词，相为可得遮破故可见不得成不虚。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真正的同这个为一体属或无关是自本体遮他体呢本身那么可以用可见不可得的这个因来遮破，但是呢如果你们安立这个火和烟黄色和蓝色是互绝相违的话，可见不可得的因就不需要了，没有必要。那么可以从这样一种句子的这个语气来看的时候呢对方也应该是承许可见不可得的因的。那么就是说是怎么样呢，下面这个注释当中他也是这样这个观察的，他就前面的这个黄色上面呢没有蓝色，如果有蓝色呢可以见到，但是没有见到的缘故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根据，没有见到的缘故呢前面的黄色上面肯定没有蓝色的，这个方面就叫可见不可得的因。那么这个因呢可以通过可以说是这个可见而不可得，如果有的话可以见得到，但是没有得到的缘故就可以肯定说在对方就在我面前这个黄色的本体上面没有蓝色，我蓝色的本体上没有蓝色没有黄色，就可以这样做肯定就是一个比较圆满的论事。但是呢如果说是火和烟黄和蓝色二者之间是互绝相违的话，这个论事就不需要这个论事。那么因为它二者之间就是互绝相违的，反正呢是自己的本体就不是他体，那么我们再使用这个推理就根本没有必要了，多此一举了。那么他们使用了什么推理，实际上是使用一个相违可得的这个遮破理。相违可得呢在这个后面讲的时候还要讲的某部分因为学当中也是讲到这个相违可得因。相为可得因这个遮破它就通过这个前面是一体一体属或无关是自本体遮他体，这个叫相为可得。那么是什么是相为可得呢，就是说是这个相为的法两个相为的我们要这个安立两个相为的法通过一个法可得来进行遮破的一个法可得可以来遮破。比如说呢就说是上次注释当中也是讲过，我们前面呢嘛就说是这个有水，那么就是说是有水的话就遮破了这种火，或者说有火遮破了水，这方面是通过什么呢，通过一者可得而遮破了另一者，这个叫做相违可得。那么这个可得呢就是说是两个相违的法当中我们只要安立一个法可得，那么另外一个法就自然遣除另外一个法就自然遣除。我们就看对方的论事，它就是很明显的一体属或无关是自本体遮他体，是自本体这个叫可得，遮他体叫相违，所以说呢相违可得遮破故就是通过这个方面才能够遮破，可见不可得的因呢在这个上面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它必须要使用这个相违可得的因才能够遮破的。但是呢使用这个相违这个可得的因在这个地方到底合不合适呢，这个主持人讲这个是不定或者说是不合适的，因为像前面所讲的这个可以说是相违可得呢相违可得就是讲这个火和水相违的，那么我们安立二者相违，那么可得因为前面有个水的缘故，有冷处的缘故呢肯定是没有火的，肯定没有火，这个方面就是说一者存在的是必须要遮遣另一者，但是呢就是说是一体属或者说无关呢它一者有的时候呢不一定遮破另外一者的，就是说另外一者它也可以存在就是这样的一种，所以说相对可得的应该是按照下面部分去它举了很多12类吧好像是相对可得的这样一种例子，从那个讲的时候呢一者存在另外一者都 啊，就是说周破了，从这个方面呢，就你观察都不可得对方的本体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是对方说一体的属，就是就说是这个火和烟而之间的一体属，还是说黄和蓝之间的无关的属，这个方面啊，无关的这样一种这个一体呢，它是自本体遮他体。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方面呢，就很明显就是相为可得，因为你们用了相为可得的遮破的缘故。啊，从这个方面的缘故呢，可见不可得，成不虚。我们又说呢，就是在火和烟，是不是说就是火存在的时候，绝对要遣除这个烟呢？或者就是说是烟它的本体根本找不到，就像这个有水的地方根本找不到火，有火的地方根本找不到水，根本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就蓝和黄，蓝和黄呢，就是说它可以同时并存，可以同时并存，火和烟它也可以同时并存。所以说这个方面可以说是一种不一定的一种不一定的因。这方面就是一种这个破除了遮过之答复吧，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观察的。当然呢，就是说从相为可得这个方面，我们还没有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开始学习这个相为可得和这个可见不可得二者之间的这样差距。所以说在理解这个宋词的时候呢，从我自己的侧面来讲，有些微细的地方啊，有微细的地方呢还没有真正的可以说是没有了解，还没有完全通达。因为就是说这相为可得它是用真正来讲，比较严格来讲用在哪个地方，可见不可得它用到哪个地方，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方面呢，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因为你使用可相为可得遮破故，你用了这个相为可得遮破故，那么可见不可得就成不虚啊等等，这内部之间有些比较微细的观点呢就是说就是今天思维的时候呢，有些地方思维了，有些地方呢就还没有真正的完全思维透就是这样的。但上次也讲过，我们学英语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完全通达，反正呢就说是这个这次没有通达的话，慢慢我们学了后面相对可得音的时候，或这方面正音学完之后呢，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宋词，也许能够通达吧。反正呢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以后呢也是有这个信心，肯定要把它真正的这个搞清楚的。这方面就是这个第二个课办的内容。第三个课办的内容呢，说明一体称相为立意。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英明的有些论点当中呢，也是说过和对方比较相合的论调，说一体法是相违，实是假，例如相属。那么上次也是提到，在这个法身论事的一些论点当中呢，也是讲过火和烟他提的法是相违的，蓝和黄他提的法是相违的，有这样一种说法。有这样的说法呢估计是不是对方就使用这样一种校正呢，来成立他们的观点呢？那么现在我们一方面就是安利了这样一种这个前面所讲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迫使对方的这样一种这个互绝相违的观点。一方面呢，我们就要必须要面对就是在英明当中英明的一些英明气论当初讲到了这些词句，那我们必须要这个善巧解答。否则你只是破了别人说这个校正怎么样处理呢，我们说这个校正你没法处理，就放那儿也不行。所以这个方面呢，我沙耶班子达也是这个进一步的说，还有个密意说这个说明一体称一体称相违，将一体称为相违，它的密意是什么呢？说一体法是相违，这个是英明当中词语英明的词语当中很明显出现的。实是假，例如相属。那么这样一种蓝黄的，蓝和黄这样一种是这个相违的，火和烟这个一体的法是相违的，所有这样一种相违的法的说法呢，是假例的一种说法，犹如相属一样。犹如相属呢，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提到例子两匹马拴在一起，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实际上观察的时候，两匹马拴在一起，这个有没有一个相属的关系呢？彼生相属，一匹马生另一匹马，这个关系是没有的。同体相属呢，明明是两匹马，没办法按理同性相属。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将两匹马拴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这两匹马拴在一起，这个是相属。这方面实际上就是比较粗大的不观察的时候呢，用假例的相属。同样道理呢，法身论事等等，他们在这个论点当中讲的蓝黄这个他体法是相违的，或者说火烟就是他体法是相违的，这方面也是称之为是一种假例的相违这种假例的相违。假例的相违我们如果不认真观察，我们说这个假例的相违，我们就不需要深究了不需要深究你有什么过失，这个过失那个过失，没必要去观察，因为它必定是一种假例的说法而已。那么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想，我们这样解释是不是只是相合于自尊的观点，这样解释别人不一定程序吧？反正不管是谁就是说法身论事也好，圣道论事也好，如果要程序蓝黄的相违，火和烟的相违，你必须要拿根据。如果说真正要讲根据讲理由的时候呢，肯定不一定就说得过去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是比较有把握的方式来讲，就是说是这个这种一体法的相违是一种假例的。反正就是这样的，我们说是佛陀有这个说法，比如说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就是说是这个五蕴实有等等。 反正复原事由呢，如果是有密议或者说是不了解的说法，我们可以说程序的啊，可以称关待于部分的根系来讲，或者关待不同的场合来讲，它这种场合在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说不需要去遮破，不需要去观察。但如果说是这个理证去观察，也是不能够接受，就是说我们通过理证去观察也是了义的，也是真实，那就不一定了。反正佛陀说的法，他也啊必须要这个，也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经得起理证观察呢。从这个方面观察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依法不依人呢，或者依了也不依不依不了，这个方面也是这样讲的。反正呢，这个方面肯定是我们现在学的时候，当然我们认为肯定哪个地方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实际上只是一种为了回答对方，或者说为了说明这个校正就是为了这个做一个答复而已，实际上还是应该。就说是这个按照对方观点来讲，蓝黄火焰等等应该是相违吧。但是如果真正把这些音频学通之后，再来通过理证来观察的时候呢，肯定就是不能成立。蓝和黄之间是相违，火和烟之间相违。如果火和烟之间真的是相违，那前面的这种所有相处成相违这些过失啊，没办法没办法回避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样观察对方也应该，如果随理证的话，也应该这样去程序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先来讲第二个科判呢，安立合理之至中分三，一一体一体安立，二一体安立相违相属之理，三宣说互绝相违。那么下面这个至中的观点呢，就是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一体一体之安立之分之安立，一因与实之差异安立一体与一体。那么至中对于所谓一体和他体的安立的方式怎么样安立的呢，这个方面讲就两种，一个是依因而安立一体和他体，第二个是依实来安立一体和他体。依因来安立一体和他体可以说是一种实体的一体和他体的关系，通过实来安立呢，可以说是一种假立的一体和一体的关系，就这样的。那么什么叫做依因来安立一体和他体呢？比如说每个法它有它自己的进取因进取因，如果他这个进取因所产生的法是和他自己的本体一个本体的话就可以说是通过一因来安立了一体就这样的。如果说是这个进取因和缘它产生的法是一个他体的法，这个方面就是实体当中的实体当中的一体法，实体当中他体法。打比喻讲，就前面我们学过心识前刹那后刹那，那么就是说心识的进取因应该是说前刹那的这个心识，后刹那的心识它的果。那么我们说它这个因产生的果是和它的心识的本体是一还是异呢？我们说是一体的，因为它必定是前前为因后后为果，前面的进取每一个前面的刹那它是进取因所产生的，后面的这个也是它的一样的果，一个本体的果。我们可以从这个侧面它又是有实又是实体又是一体的。或者就说前面我们讲以火生火，火微尘产生火微尘，烟微尘产生烟微尘，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它的进取因产生的它的果呢是一体的果和它的本体是一个本体的。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前前因后后果，这个可以安立成实体的一体。然后实体的一体呢，比如说火生烟呢，或者说种子生芽了，这一类的话就是说是通过它的这个不相同的因产生了一个一体的果，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也是实体的，种子也是实体，苗芽还是实体。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不同的这个种子我们说种子的这样一种这个种子的这样一种这个形状颜色味力和它的这个所生出的苗芽的颜色形状味力都不一样。说从这个方面安立他体并不说真实的他体真实的他体的话就是说火焰生黑暗，石头生西瓜，这方面故事肯定会有的。但是我们这个方面安立因果的时候，肯定是它一个前提，就是一相续的前提下面，肯定是一个相续，它要安立因果的种类肯定是一个相续的。但是呢，从它的因和果之间呢，种子和苗芽之间，那么是不是他体的呢？就可以说是一种他体的法。因为必定产生的不是说种子生种子并不是苗芽生苗芽，所以从这个方面，种子生苗芽，火生烟呢，可以安立是一种他体的。这方面呢，就是从因从进取因而安立实体方面的一体和他体的关系。那么下面是第二类呢，通过实的差异，通过实的差异安立，它就是假立的了就从繁体方面安立的。繁体方面安立呢，比如说柱子上面的所作和无常。柱子上面的所作无常，从他自己的本体来讲，我们心识可以说前面不是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名言分支又涉及嘛，那个地方也是这样讲过的。那么名言分支又涉及呢，我们就知道呢，把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把柱子上面的所作无常柱子分开讲，分开的时候呢就是他体从我们的心识将他们分开这个叫柱子，就是所作就是它的这个就它的颜色怎么怎么样。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就是心识观待的心识的差别安立这些都是他体的法。 然后呢通过新思想设计在一起啊，实际上柱子红色所做无常这些都一个本体啊，一个本体是我们要安利，这个是几个法一个本体的，也是心识方面的差异，通过心识的因而安利的。所以说那么安利一体一体的安利的时候呢，以因与实差异啊，因和因的差异安利一体他体，实的差异安利一体他体，就从这个方面的安利的因和他一体和一体的安利。下面讲第二个呢，一体安利相违相属之理。那么又是一体法，在一体法当中如何安利相违和相属呢？一互利害属以为无利无害为他体。那么这个第一个义字啊，第一个义字就是一体的意思啊，在很多很多一体法当中，那么互利害，那么这些一体法当中有互相利害，互相这个可以说互相这个能力所利呢，这个叫做相属啊，人害所害呢，这个叫相违。所以说呢互利害，通过互利害的关系而安利属和违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他体法当中呢，一部分是能力所利的关系而安利，二者之间是相属。就是说是有些一体法呢是这个能害所害的关系，所以说安利成相违，就这样的。还有一类呢，无利无害为他体啊，又不是相属的，又不是相违的，这个方面就是无利无害的，也没有能力所利，也没有能害所害的，这两个法，这两个他体法是什么？为他体而已。为他体就只是他体法啊，就不安利是相违，也不安利是这个相属，二者之间仅仅是他体存在而已了，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说呢，他体法当中从这个宋词观察的时候，在所有一体法当中呢，也有这样相属的相违和无相属无相违的，就是说唯一的就是仅仅安利是一体的法，他体的法的这样一种自信，就安利这个三类这个法。下面讲第三个科判呢，就讲宣说互觉相违啊，就自中安利的互觉相违分二，一解释直接相违与间接相违，第二呢是遣诸与彼的争论。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讲解释直接相违与间接相违，则非自即直接违，见为自破非能变。第一句呢就是讲直接相违。那么什么是直接相违呢？就互觉相违当中的直接相违怎么样理解？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遮非自啊，就三个字就可以了。遮非自就是直接违，那么遮破了非自己的法啊，遮破了非自己的法，这个就是直接相违。当然呢，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没有必要或者说也不能够和他宗的观点混淆。如果和他宗观点混淆，我们就是破了半天，破了遮破别人半天，遮来遮去，最后自己落到这个过程当中去，这方面是这个没有必要的。那么我们这个方面讲遮非自，它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刚开始讲的是互觉相违，必定是有司法和无司法之间的相违。对方呢，就是有司法和有司法，有司法和无司法，反正只要是自己的本体上面没有他法，那么就是这个互觉相违。但我们根本没有这样承认的。我们承认这个互觉相违，就是有实和无实二者之间安利一个互觉相违。所以此处所讲的直接相违呢，遮非自，也就是说遮破了非自己的法，柱子和非柱子这二者之间呢，就是一种这个直接相违啊，就是一种直接相违的法。或者蓝色和非蓝色，就蓝色它自己的本体是有实它存在的，非蓝色就关带它自己这个蓝色的自信不是或者说没有不存在这个遮遣这一分，这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它的这个直接相违啊，这个直接相违。所以说此处所讲的互觉相违呢，就是说遮破有实法啊，非有实法他自己的违品啊，就是说是个非有实或者说非柱子等等，这方面呢就是它的直接相违的这个法相。所以说遮非自就是直接违，方面的这个重点呢，上次在这个讲义当中再提及，千万不要理解成反正就是说柱子和瓶子之间呢，他就说遮非自啊，这个方面不要这样理解，主要是这个方面至终的互觉相违呢，遮非自就是说是这个柱子遮破它非柱子这个方面啊，这个叫做这个直接相违，互觉相违直接相违。下面讲这个间接相违，间接见违啊，见违两个字就是讲间接相违的意思。自破非能变啊，自破非能变的意思就是这个自就是讲自体啊，自己的本身，通过自己的本身来这个破，就是遮破，通过自己的本身来遮破非啊，这个非字呢不是说和后面的非能变啊，不是和能变连在一起的，这个非呢就是讲这个非自己的意思。那么以自己来遮破非自己的能变啊，就是这样理解，这个宋词的意思就是这样理解的。那么我们就说这样一种间接相违，它也必定是一个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就前面我分析的时候，对方也使用这个名词，那么现在我们也是使用这个名词啊，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就是这样的。那么什么叫做具有直接相违就是说差别法的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宋词上很明显的， 自破非啊，自破非这个意思就叫做这个具有啊，这个就是讲这个它的这个直接相违差别法，就是说是这个自己破除非自，比如说啊，从这个例子来讲，所作自，它叫所作就是自己啊，所作就是自己，自己这个所作破除啊，非自己的本体啊，就非自己本当然就非所作了。直接的相违差别法就是说，所作和非所作是直接相违的，所以说叫做这个自破非啊，自破非自己。那么就是这个叫做具有差别法，能辨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具有它差别法的间接相违，这个在能辨上面就是这个体现的。间接相违主要是能辨方面体现。那么什么叫能辨和谁的能辨啊？就是说是这个直接相违的差别法的能辨。比如说所作它的直接相违是非所作，非所作的能辨是什么？非所作能辨就是常有啊，就是常有。那么我们就是这样讲的，反正是非所作的法，周遍是常有的，周遍啊就是恒常的法，周遍是非所作的。这个非所作和常有二者之间是有具有一种能辨啊关系，能辨所辨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就讲这个能辨就是啊，就是说它具有差别法的这个它自己的就是说这个直接的这个就是间接相违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所以说我们说什么间接相违呢？所作和常有二者之间就是间接相违。那么它具备了这个具备了前面的这样体相啊，具有直接相违差别法的间接相违的法相，具备这个法相。所以说呢自己遮破非自己，这个叫做直接相违。那么直接相违就是它的这个具有它差别法的间接相违呢，就是说是这个所作和非所作二者之间是这个直接相违的，但是如果说直接说所作非所作，就成了直接相违了，这方面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讲它的这个就是说差别法的间接相违，就是说是这个非所作和能辨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要把这二者之间关系通达就比较容易了。就是说是非所作和常有二者之间是能辨的关系，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非所作不是非所作，所作和常有二者之间它不是直接相违的。它这种间接相违啊，间接相违，从这个方面就知道什么是间接相违，自破非能辨就是间接相违。从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它的这个两种啊，就是直接相违和间接相违的它的这个法相，就是这样理解的。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遣图与笔之争论，魏然等非违不破啊，上面这个打句号，是互决而非相违。魏然等非违不破呢，就是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呢，就说是这个魏然等非违不破，他就说然。本质呢，就是说是可以理解成黄色啊，只是我们为了便于了解就可以理解成黄色。当然，蓝色和其他的红色也可以这样理解的。那么，如果按你们的观点，蓝色和黄色非违，非违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相违的，并不是相违呢，二者之间也不是不并存相违，不并存相违也没办法安立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互决相违，你们的意思也没办法安立的。那所以说呢，这蓝和黄非违啊，既然是非违不破，不破的意思就是说。一者就没办法遮破另一者了，一者没办法遮破另一者，那么在安立一者的时候呢，就应该在它上面具备另一者的本体，比如说黄和蓝，黄和蓝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又不是不并存相违，又不是互决相违，那么如果不相违的话，那么在一个法它就没破，不破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法存在的时候呢，它没有遣除，没有遮破另外一个法。如果说一个法存在的时候没遮破另外一个法，那么就应该成这样一个现象的，一个红色上面呢，它可以有蓝色，可以有黄色，可以有其他颜色。他就讲，他就认为这是有过失。他这个过失呢，我们会这样认为啊，确确实实呢，就是说是一个，如果不是相违的话，一个法上面就应该不破其他法的缘故呢，就应该存在其他的法。但沙家班长回答的时候就讲是互决而非相违。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互决，互相之间呢，就蓝和黄。或者说就是说是白和蓝，这个二者之间呢，它是互决的，就是说你存在黄色的本体当中不会有红色，这个是叫互决，但是不是相违，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互决相违，它必须要让另外者无力就是一个人害所害的关系才行。但是呢，我们就是说是二者之间就是不一定有人害所害的关系，存在红色的时候它也可以不遣除旁边的这样一种这个。不遣除旁边的这样一种这个黄色，不遣除其他的颜色，这也可以的。那么就是如果说是真正是相违的话，那么就前面讲人害所害的关系啊，人害所害的关系它有这样一种这个真正有这个相违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就讲，当强烈的火存在的时候，水根本不会存在的，最后就成了这样一种相违的关系。但是呢，就是说是蓝和黄等等的，它可以说互决的， 但是呢不具备相违，不具备能害所害的这样一种法相，不具备能害所害的法相的缘故呢，所以说安立护举而非相违的意思。啊，以前在讲中央专论的时候，上次也是对这些问题讲过，因为当时呢就是没有深入了解这样的关系啊。上次说这个是护举而不是相违，当时也听得迷迷糊糊的。所以现在呢，如果说是这个真正开始主要学阴禀的时候呢，真正现在有这种感觉，如果再回头去看一下中央专论，再回头再学一次中央专论，那根本不一样的，确实不一样。因为中央专论当中讲很多阴禀的知识啊，当时只是就是说是讲中观的时候附带给你介绍一下，上次也说了。如果在讲中观的时候给广大讲阴禀，那就是讲阴禀的论点了，不讲中观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学完中观之后呢，中观的体系我们也许比较熟悉了，但是在里面涉及到的一些这个阴禀当中的常识，因为很陌生的缘故，学起来很费劲，确实很费劲的。不慢慢就讲得很清楚啊，很清，但是我们就是说缺乏这个常识缘故，讲得很清楚也通达不了，讲得很清楚也看不懂。那么现在我们就主要学阴禀，尤其是学一个论的时候，它主要是前后都串起一个东西，都串一个东西，那就比较容易通达。比较容易通道，所以现在就是在中央专论当中遇到了很多很多这些阴禀的问题啊，一路学下来的时候呢，也应该说是很多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就只不过现在没有时间回头看阴禀。如果回头看中央专论，如果再回头看一下中央专论的话，肯定有很大的收获，对吧？对中央专论这样一种这个瑜伽行派这个唯识和中观真正无二无别的这个道理呢，能够更一步的升起这个境界。所以说我相信学到最后把这个整个阴禀学完之后呢，那么对于理解中观专论的奥义啊，理解他的这个秘意，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很大的帮助。所以现在学习的时候呢，也应该就是好好去这个掌握，好好学习。这个方面也是提到了个护觉而非相违的问题。下面是个总结记，护觉相违则一体，是彼以非彼则破。护觉之二有实法，可见不可得则破。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护觉相违它的一个总结。互觉相违的总结呢，互觉相违则一体。那么如果是互觉相违的话，是这个方面讲是这个则一的他体，则一体的他体。则一体的他体呢，就是说是一个假立的他体的关系。为什么假立他的关系呢？因为必定是这个有时和无时二时之间在发生一个相违。有时和无时它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他体，因为无时法它本身就不存在本体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是则一的他体是一个假立的他体关系。如果是柱子平子，它可以说是一种真实的一种他体关系。但是呢这个方面呢互觉相违它是遮一体的他体。遮一体的他体就是说当有司法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个遮破了这个对方啊，没有对方，这个方面就是遮一啊，遮对方，这个方面就是按一种他体的关系。无司法存在的时候没有有司法，这个也是可以说是遮一的他体。那么如果真正要推理的时候呢，是彼以非彼者破啊，就这就可以了。是彼如果是有司法，就以非就是说是这个非彼者来破之的。那么如果是有实法，就不可能是无实，就叫以非彼者。非彼者就是讲无实。那么如果是有实，那么就通过非无实的方式一下就遮破了。任何这样一个互觉相违都是这样的，如果是柱子绝对不是非柱，是瓶子绝对不是非瓶。所以说呢，是一个法就以不是另外一个法，这个另外一个法主要是无实，从他的方法来进行观察的，要进行遮破。所以说呢，我们就讲这个方面的这个有实和无实啊，这个无实法还应该就是说进一步了解的话，比如说柱子这个有实，可不可以遮破瓶子的无实？二者之间可不可以互觉相违的？如果按照这个地方讲的时候，这个也不成立的，因为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瓶无瓶虽然是无实，但是次数在安立互觉相违的时候，应该说是柱子和非柱，瓶子和非瓶。这个方面和他自己的本体啊，遮破了他自己非他自己本体这一分进行安立的，所以说呢，根本不是说是瓶子非人啊，瓶子非其他的这个，这些都是无实，但是呢，就不符合于这个地方的互觉相违。下面讲呢，另外一种互觉之二有实法，可见不可得遮破。互觉之二有实法的意思啊，这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互觉，他没讲互觉相违，就讲互觉。那比如说前面所讲的黄和蓝。黄和蓝二者就是互觉的这个两个法，那么这个互相排斥的或者说互觉的两个法，会不会存在于一个本体上面这个讲解当中讲了，就是说是这个彼此之间互相排斥两个有实法是同体。如果是认为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遮破，怎么样推翻，用什么因的推翻这个方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辩论过，和对方辩论过，比如说黄色和这个蓝色这两者都叫有实， 啊，这个户籍这有时法就是黄色和也是有时，然后呢，就男生也是有时。那么这两个有时，我们说在一个在同体上面不存在，比如说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我前面的这个黄色啊，并非啊，它上面没有蓝色啊，如果有可以现见，但是啊，没见的缘故就这样，通过这样遮破两个有时法在一个同体上面存在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在遮破的时候用什么因来遮破？就用可见不可得的因来遮破。就前面我们字中说是啊，就前面刚刚复述的这个因啊，这个因就是用可见不可得的法啊，这个因来遮破黄色蓝色这两个有时法存在于一个体上面，反正是黄色就不是蓝色，是蓝色就不黄，这二者是互绝的，这二者是互相排斥的，但是不是相违啊，像二者是排斥的，我们要遮破两个法在一个法上面存在，那么就要用可见不可得因。注释当中讲了，而并不是以另一者可得来否定啊另一者的，就是说不要用这个相违可得因。那么对方我们就说是啊，相为可得遮破故嘛。前面我们说相为可得遮破故，他们就是用相为可得的方式来遮破的。那么黄和蓝两个法在一个法上面同体，我们知道遮破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对方就是说啊，用相为可得啊，就是如果是自己就不非他体。从这个案例是一个法啊，是一个法来否定另外一个法，不是这样，不能用这个因，用什么因呢？用可见不可得的因来遮破，这个方面就是比较合适的，要遮破互绝的，要遮破就是说是这个互相排斥两个法在一个法上面存在，就用可见不可得的因遮破是很好的。以上呢讲完了第七品关相位品。